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，
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，救众生远亲近所有，作者东北大法弟子心悟。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我开车已有八年的时间了，当年周围有车的同修很少，大家都认为我家条件优越，有多处住房，多处门市房，有公司，还有30几亩的工业用地厂区。其实这一切都是我走进法轮大法修炼以后师父的慈悲恩赐。修炼前，我曾在菜市场捡菜度日，在正实法中，我也体悟到了钱的真正价值和用途。无论拥有多少财富，都是大法资源，都应为救众生所用。从病痛贫寒到健康富足，得法前我病魔缠身，病历厚厚的一摞，持续低烧失眠。我和丈夫都是工薪阶层，我常年有病，经常请假住院，有个月开工资开了7元钱，还有开14元钱的时候。丈夫工作单位下马，几个月不给开工资，我常常领着2、3岁的孩子去批发市场捡菜度日。1996年我得法了，身体奇迹般的好了，我们全家也如同从地狱到了天堂。以前丈夫家务全包，如今他不再为家里的琐事缠绕，申请了下岗自谋生路。因为没有钱，丈夫把房子抵押上，开始了经营生意。真想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的，一人练功，全家受益。自从我修炼后，丈夫的生意超常顺利，家庭生活变得富足。愿倾尽所有。1999年720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以后，大法弟子开始向世人讲真相，当地有了大资料点。我那时去同修那儿取真相资料，每月给同修100元钱、200元钱，最多500元钱，就觉得很到位了。随着修炼中心性向无私无我升华，我的到位标准也变了。一切财富包括自己的生命都来源于大法，都是大法资源，应该全部用于正实法救众生。从此我不再想我付出了多少，而是想还有多少众生没得救。单位买断工龄后，我也成立了家庭资料点，丈夫给我买了车，我学会了开车，从此步入资料点行列，步入给同修买耗材送耗材的行列。丈夫那时每月给我5000元生活费，我把所有的现金都放在身上，珍惜师父给开创的一次次机会。不论是本市、外市和农村的同修，只要他们买耗材用钱，或想多买些耗材，钱不够，我都会尽所能地帮他们，有时倾尽所有。每次手里一分钱没有的时候，连买菜钱都没有了，我就会把家中春夏秋冬的衣服兜和所有用过的包都找一遍，每次都会找出一些钱，有时甚至找到几百元钱。那时我都会在心中默默地说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有时实在找不到钱，我就会叫着丈夫和我一起去买菜，我在他身后边跟着，他就会掏钱买菜。孩子也是大法弟子，他把储蓄罐的钱拿出来，我们用一角一角的钱买菜，把整钱留着买真相耗材。孩子上大学后，生活费都找他爸爸要，他从来不乱花钱，更不买名牌，节省钱就人用。那时我常常盼望孩子回来，有时他一个月回家一次，因为他每次都会带回一些钱。每当孩子从本子里把压得平平的20、50、100元交给我时，我都会感激地说，谢谢，谢谢。孩子常常说，妈妈，你跟我怎么还那么客气？我哪里是在和他客气，那时真是需要钱救人呢。 我替我们世界的众生感谢小同修的理解和支持。好吃。也是从那时开始，我更加省吃俭用，有时买些旧物市场的衣服和裤子。我也曾花10元钱买过旧的旅游鞋。我几乎很少喝白开水，更谈不上喝矿泉水和饮料，几乎都是喝自来水。有一次，我在车库里接自来水，看到车库里还有一个大的空塑料瓶子，就顺手也接满了水放到车里。当喝那瓶水时，喝到嘴里还没有明显的感觉，咽的时候就感觉到浓浓的塑料味儿，就把这瓶水放到了后座下边。到冬天的时候，和同修开车出去佐证施法的事，实在太渴了，冬天水瓶里的水冻成了冰。我和同修就用手一点点把瓶里的冰雾化，因为水凉，塑料味儿就不那么大了。这瓶水我们就这样喝光了。10多年来，我一直用自来水洗头，也就是用凉水洗头。东北的冬天水刺骨，可对我来说已经适应了。用凉水洗头不只是省些钱，还可以节省时间，有烧水的时间，头洗完了。我学法的方式是以背法为主，所以平时抓紧每分每秒，抓紧所能利用的时间背法。法背熟了，我就会在开车时给同修们背，不浪费同修在一起的时间。有一天，丈夫对我说，现在的人也太坏了，排油烟机排出来的油都有人回收。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我听后想，既然有人回收，是不是这种油也能吃？有一天，我看到家中排油烟机油盒快满了，就拿了一个小碗，把油盒里的油倒出来，想用它做菜，也会省点钱。可当我用这种油做菜时，发现炒勺里全是沫了，溢满炒勺，而且炒出来的菜也不是味儿。孩子还用这种油炒了鸡蛋，后来我们就不用这种油了。一次，我去一个资料点的同修家，交谈中他说，这几天他家饭桌上只有咸菜，他丈夫已经跟他说过几次了，让他取点钱买些菜，不能老吃咸菜呀。他丈夫的工资卡在他手，他苦笑着对我说，哪有钱了，他俩的工资卡都取光了。因为这位同修身边多是老年同修，工资都很低，他不忍心要同修的钱，这几天他买了一批光盘和一些必用的耗材，可没想到打印机突然出了故障，几次修都没有修好，他怕影响真相资料和光盘的正常运作，耽误给世人发送，就买了一个打印机，所以就出现了他家资金的一时紧张。同修的话语我默默地记在心上，从那时开始，我3周左右给他送2箱 A4 纸，以帮他缓解资金和时间的紧张。一次有一位同修跟我说，他去 A 同修家了，还吃一顿饭。他说，吃饭时 A 同修的丈夫抱怨说，每月3000元的生活费，上顿大白菜，下顿大白菜，也不知道钱都花哪儿去了。同修说，吃饭的时候 A 还不时地指着桌上他做的那碗炖白菜说，吃吃，好吃好吃。同修说，一点都不好吃，他还说好吃。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儿。我知道谁也没有错，因为每个人的层次不一样，所以状态、感觉、口味等等也不同。 A 同修不但是技术同修，还担当着给同修买、送、耗材等诸多事情，把家里的钱都花在这上面了。对他来说，什么叫好吃？吃饭的时间或饿了的时候能吃上饭就算好吃了。当然，这也提醒我们方方面面都要平衡好，在这方面我也有所忽略。从那以后，我和 A 同修出去做正式法的事情，我们都想着顺路捎回一些家人喜欢吃的菜，都是师父的恩赐。也许是师父看到了我们想多救人的这颗心，有几次同修的钱不够，我心里知道包里没有钱了，但还是希望能找到一点，就再把包里外一找，就又会找到几百元钱，甚至更多钱。有一次，包里的钱几次和同修买耗材都花不完，只要打开包，里边就有钱。我在心中说，怎么这么多钱呢？就这样一想，包里就没钱了。我悟到了，是师父在帮助， 都是师父恩赐于我们的。亲朋有找丈夫借钱的，有的借了不还，丈夫说，以后就法轮功的人来借钱我才借，只有法轮功的人讲信誉。可是法轮功的人也没人来借钱。有一次例外， A 同修家的小同修出国急用10万元，同修几个月后才能拿出钱，可是来不及了，就问我能不能先借用。丈夫正好有一个办事用的银行卡在我手里，不知道还剩多少钱。我对同修说，我们顺路到银行看看这个卡里还有多少钱，要有钱就该借你，要没有钱就不该借你，顺其自然吧。我们来到银行，查出卡里还有10万元钱。我征求丈夫意见，丈夫同意把这笔钱借给同修。不久同修就还了5万元，说剩那5万2个月后能还。我把这5万元给了丈夫。丈夫愣愣地问是什么钱，我说某某借的那笔钱。丈夫用很肯定的语气说，没有那个事，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。我想又是师父在帮我们了。我告诉同修，剩下那5万咱们可以支配了。把丈夫的表情和话语学了一遍，我们都乐了起来。同修也说，真的是师父在帮我们呀，我们把那5万元钱用在了买真相耗材上。后来我们的资金就很充裕了，丈夫给了我200万元钱的存折，我分了3部分，一部分我存了定期，一部分用作理财，现在不做了，一部分存了活期卡，活期卡就是用于买各种真相耗材的。从此不再为买耗材而愁思了，而且丈夫每月给我的生活费也有5000增值1万元，家里的自来水也安上了热水，我也结束了用凉水洗头的日子。随着资料点遍地开花，近些年本地、外市、农村都不用我们买耗材了，同修们都用自己的收入证实着法，救度世人。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来自于大法，都来自于师父的恩赐。我也深深地体悟到了无求而自得的法理在这一层次中的展现。能放下一切，能拥有一切，大法弟子别无所求，唯愿迷中的世人快快醒来，让我们越到最后越精进。谢谢师父的宏大慈悲。何时？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，给乡镇干部讲真相，不断开创环境。作者云南大法弟子。尊敬的师父您好，各位同修你们好，我是1998年底得法的，一直觉得自己修得不够好，没有什么写的，错过了9次法会，今年第10次法会不能再错过了，拿起笔记录自己修炼中的点滴，若有不对的地方恳请指正。一，不断开创讲真相的环境。2005年初，我受到迫害，调离原县级单位到某乡镇工作。开始的时候环境有一些严峻，心里想，既然到了这个环境，认识的都是有缘人，再难也要想办法讲真相，劝三退。在尽职尽责做好工作的同时，利用工作环境结合自己受迫害的情况，理智地讲清真相。从县公安局国保队长、镇派出所所长、镇协党书记、镇长一直讲到一班职员，能够接触到的人都尽量讲。镇上的年轻人开玩笑叫我老唐，意思是我好似唐僧一样不厌其烦地劝导他们做好人。因为工作关系，经常和几个同事下乡办事，下乡的途中不断启迪同事的善念，在各种环境中讲真相。遇到同事直接说师父名字的情况，觉得是人说的时候带有不敬的思想，容易造口业，应该从正身边的环境做起。我立即就更正，要说李老师，他们也会马上改口说好好李老师，大家都笑了。因为自己做得正，自然而然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和尊敬，以后再讲真相阻力就小得多了。一有空 我就给同事读《红银三》，用笔记本电脑播放神韵光碟，放讲法录音等等。一同事问，李老师说的是对的，教人做好人向善，不过怎么你没有自己的思想，每天只是重复李老师说过的，我们想听你自己的东西，是不是你太盲从了？我郑重地告诉他，如果你能够编出一套理论，翻译成几十个国家的文字，让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上亿人都来学，你能够做到吗？你能够做到，说不定会向你学习。他表示认可和佩服。我继续说，这不是只有觉者才能够做得到的吗？上亿人都会盲目吗？其中不乏高级知识分子。佛法无边，师父说出来的是佛法，而我的理解说出来的什么也不是。几年下来，单位上愿意三退的都退了，剩下一些怎么讲他们也不听，或者有顾虑不退的，可能有自己没有做好的关系，当然过程中也有一直起一些负面作用的人。对这样的人，我觉得也是我要救的对象，不管他们现在的表现如何，都是师父的亲人，要给他们得救尽可能的创造条件，既不要往下推他们，也不能纵容他在背后的邪恶的指使下无度的行恶。镇司法所长、综治办主任以及分管的镇人大主席起到干扰我讲真相的作用，多次和派出所到学校举办邪恶的图片展，毒害学生。一次听说在写构陷我的材料上报，明白真相的同事悄悄提醒我要注意。我想师父让我救度这一方，发生这样的事一定是自己的空间场不干净，自己没有做好造成的，但自己做得不好不等于就一定要被迫害。于是加大清理自己的空间场，长时间发正念，解体本地的邪恶。第二天去上班，听说镇司法所和综治办的电脑在大楼有人看守的情况下同时被盗，他们不甘心，又请县公安局610的配合来查是谁偷走了电脑，也取了我的指纹去对比，结论是外地人流窜作案，小偷没有抓到，不了了之。我明白是师父的呵护，把这一难消于无形。事后我给他们讲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的理，如果继续做违反天理良心的事，也许还有更大的报应在后头。他们也觉得是遭了报应了，自认悔气，收敛了许多，一些邪恶的宣传不让我知道，仍然偷偷摸摸地继续做。后来镇司法所长驾车在十字路口闯红灯，撞上一辆摩托车，摩托车上一死一伤，赔偿了近百万。公职虽然没有被免，但给家庭带来巨额的债务和愧疚感，之后再和司法所长讲真相，他就能够接受了。虽然还没有三退，但对大法有了正面的认识。有时他到城里办事，会主动问我要不要搭车。我看到他车上挂着毛魔的像，就和他说，毛魔身上有8000万冤魂，不但保不了你平安，杀气太重不吉。他就按照我告诉的方法处理掉了。去年年底，协党18大前，中共恶人又搞迫害，全国各地的邪恶在疯狂抓人，不过是外强中干，强弩之末。镇综治办主任及分管的镇人大主席一天突然到我的办公室，想强行检查我的笔记本，寻找构陷的证据。看他们来意不善，我立即重新启动机器，用于讲真相的内容都在加密盘内。重新启动后，进入的是另一个纯净的系统，里面什么痕迹也没有。他们鼓弄半天，什么也没有发现。我调整一下不稳的心态，发正念，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，笑着看他们弄，一边和他们讲着真相。随后，镇人大主席打电话给派出所，来人把我带到派出所。县610公安局国保队长和派出所所长找我单独谈话。国保队长说，我们经常看明慧网，知道怎么回事，对你没有恶意，如果去你单位找你谈会影响到你，所以请你过来，但现在这个形势上面压下来的你也知道，不得不应付一下，知道你工作做得很好，工作以外的事我们也不想过问。还暗示是镇人大主席举报我劝人三退，随后就叫派出所用车把我送回镇上去。事后回想一下，也许邪恶的安排是通过恶人举报，准备利用我电脑中的大法资料构陷我，结果他们用现有的痕迹查找软件找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。基层610明白真相后，也不想当邪恶的替罪羊了。 在各地讲法十一、二十年讲法中，师父说，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来讲，以前我一直在讲，我说大法弟子有这么大的历史使命，要承担救度众生的责任，肯定是有你们自己能走通的路，这条路必须是一条能达到标准的路，这样宇宙众生才佩服，才能干扰不了，你在这条路上才会没有麻烦，才会走得很顺畅。就这样在师父的呵护下平稳地走过来，当邪恶无以为继时，也许新的一页就翻开了。镇人大主席举报我之后就大病一场，几乎命不保，一头黑发因为化疗而掉光，随时戴一顶帽子遮丑。今年年初换届选举时，人大主席也落选了。当初他想使坏的那一面背后有邪恶因素的支撑，想通过迫害大法弟子换取向上爬的政治资本。我只是发正念清除其背后的邪恶因素，让他不失去得救的机缘，没有想到这个现世现报来得这么快，确实出乎意料。在经文保持清醒中，师父说，邪党背后的邪灵是利用了世上的人在人害人，邪党政权中能认清他的就会有希望，不肯放弃的都将在大淘汰中随其一起解体。我严肃地对他说，我劝你三退是让你保命，是真心为你好。一个人如果不认同真善人好，迫害大法弟子，那是非常危险的，不但职位保不住，自己的命也可能保不住。虽然他还是没有三退，但之后再和他讲真相就认真听了，不再继续起负面作用，不再干扰我讲真相了。新任的人大主席是明白了真相的，从不干预我讲真相，整个环境就这样慢慢正过来了。以后我在各个环境下堂堂正正地讲真相，大家觉得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二，派出所所长在村委会装睡。今年四月村委会换届期间，我在一村委会讲真相，讲着讲着，新上任的派出所所长和一个民警就过来了，他是这个村委会的联系领导，当时心里有了顾虑，还没有直接和新所长讲过真相，想停下不讲了。旁边有好事的人就介绍我刚才正在讲法轮功的真相呢，怎么怎么讲的。所长带着严厉的口气问我怎么在这里讲这些，明显是冲着我的怕心来的。我想所长也是需要救度的生命，面对这个情况不能够回避，也许他就是来听真相的，要让他明白大法是慈悲和威严同在的，为自己的将来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。我一边发正念解体他背后的邪恶因素，一边理智地回答他的问题，心一正，环境就起了变化。随后他问天安门自焚怎么回事，为什么要讲真相等等，我和颜悦色地一一做了回答，并联系薄熙来案，讲了中共活体摘取大法学员器官的罪恶，大法弟子讲真相是救人的义举，民众保护修炼人有福报等等。听着听着，所长靠着椅子的后背就睡过去了，让那两个想借我讲真相为名向所长打小报告邀功的人觉得非常无趣，问和所长同去的另一民警是怎么回事。那个民警小声说，所长不愿意管，不想管法轮功这事，遇到了敢当面讲真相的不好处理，走也不是，不走也不是，所以就睡一会儿，法轮功讲的都是事实，装着没听见。在场的镇干部、村组参与选举的人都听到了真相，看到这个有趣的场面觉得很震撼。一个村委会副主任人选说，共产党这样折腾下去不就完了吗，我带头退党。而另一个副主任人选没有表态，对我讲的真相可能不是太认同。选举结果下来，本来在初选中得票不高的那个副主任因为明白了真相，结果奇迹的当选，而那个态度暧昧的参选人却没有选上。随后见到这个所长做法治宣传时的一些照片，原来那些毒害世人的邪恶展板就不见了。这个所长笑得很灿烂，那是明白真相的生命会心的笑。讲真相的环境这样慢慢地正过来，再到各种环境中堂堂正正讲真相，负面因素就很少了。三，唤醒百花迎春来。一个三退了的镇水务所长，他和我说他有可能被调到他的老家那个乡镇去工作，他说他回去的第一件事就是筹资把他老家那儿的寺修好， 要让传统复明。他把过去参与破四旧毁坏寺庙祖坟的族人集中在一起说，过去大家跟着毛的政策，什么都是我们这里走在先，现在社会这么乱，与毛的政策有很大关系，不相信报应。过去大家做了一些缺德的事，有几个现在是过得好的？大家想想，我们这里没有几个考上大学的，与这个有直接的关系。祖上造业，遗祸子孙。以我家为例，我有一个同父不同母的哥哥，当时是民兵队长，刨祖坟破四旧冲在前，才受到上级的表扬。紧接着坟山上雷击起火，他着魔似的说要保护公社的财产，往火场里冲，谁也拉不住，当时就烧死了。这不是现世现报吗？邪党马上就要完了，大家不要信他，该退出的就退出，我回来建寺，大家都出出力，也算赎赎自己过去对神佛不敬之罪，积点德，不要让子孙后代再跟着受苦。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，明白真相暗中保护我的两届镇协党书记都提为副县级干部，派出所所长、警察也提升了。按照县上的说法，一个乡镇派出所提三个正科、两个副科是历年少有的事。当地中学音乐舞蹈老师接连三年我都给他神韵光盘，每年问他都说要看，演得太好了。他在编舞中就学习神韵中的古典舞技巧，教学中取得很好的效果，今年被调到县文化馆工作。一个明白真相的某镇领导的妻子考取省某监狱的公务员，从镇中学到省城上班，两个明真相的大学生村官考取不同的地方监狱的公务员。有了之前的基础，相信他们一定会正确对待狱中受难的大法学员。妻子原单位同事的丈夫是一个40多岁的挂车司机，家里的顶梁柱，过去我和他讲真相，他当笑话听，常对我说，男人不抽烟白来世上颠。不久前突然查出患肺癌，肿瘤在主血管上，做不了手术，定期到省城化疗，医生给他的结论是过不了两个月。去看他时我说，现在医院救不了你了，你想不想看转法轮？他说行，要看。我把珍藏的宝书送给他，让他在最短的时间内看完，又把师父的讲法录音拷贝到他的手机卡上。过去烟酒不离身的他，现在酒不喝烟不抽，每天都认真听法。他还说以后他要买一个小扩音机，招呼大家都来练。可能他有这一念吧，尽管他还没有正式修炼，只是看书听法，身体也向好的方面转变，再去省肿瘤医院复查，结论肿瘤是良性的，得到福报了。四，越到最后越要精进，越要走正。最近镇上搞民兵整组训练，休息时同事们玩一个上下楼竞赛的游戏，上到办公楼5楼顶摸下窗户证明到了，然后下楼到操场上指定位置看哪个所用时间最短。我不想参加，一个同事觉得我肯定行，推荐我参加，确实很轻松的就跑下来了，时间很短。出办公大楼门口下台阶时，自己的欢喜心、争斗心、显示心就出来了，想表现一下，两步跨下去，结果脚下一软就重重摔下去，然后手一撑爬起来跑到终点，这一摔耽搁了10多秒的时间，只取得一个靠前的成绩，自己的右膝盖摔青，两个袖拐头破皮。事后回想起来，是自己的心态不正造成的，觉得跑到最后了，想表现一下。如果换一个心态，觉得自己参与这个竞赛的目的是正实法，跑出什么成绩是师父给的，那结果一定大不相同。越到最后，旧势力和各种负面因素越盯紧着自己的一丝一念、一言一行，一个不正就会带来干扰，甚至重重的摔一跤。在经文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，师父说过，修炼如初必成正果。回想自己在刚刚得法时是怎么做的，怎么精进的，现在修好的部分已经隔开了，所以需要从头开始，不懈怠。越到最后路越窄，对自己的要求越高，越要精进，越要走正，圆融师尊所要的，才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和救度更多的众生。不管怎么样，世人得救是最大的心愿，在今后的时间里，无论形势怎样变化，我都会学好法，向内找，怀大志而居小节，见经文精进要旨圣者。 继续做好三件事，不骄不躁，稳步走下去，兑现自己的史前大愿。谢谢师尊，谢谢同修，何时？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，珍惜学法小组互相扶持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们好。我们的学法小组在1997年的时候就成立了，当时就是在我们家。1999年720邪党迫害大法后，学法小组不得不暂停了，直到2004年同修来到我家建议恢复学法小组，也就从那时开始，我家这个学法小组正式恢复了，九年来风风雨雨走到今天。第一部分，我家的门始终开着。1997年我们家的学法小组有20多位同修，我们集体学法，看师父讲法录像，交工录像带。集体学法后，大家在一起交流各自在心性过关中的提高，每个人都觉得很受益，提高很快。除了集体学法看录像外，我们小组的同修还到集体练功点去练功。我的老伴儿、大儿子、大儿媳也都相继走入大法修炼，非常珍惜我们家的这个学法小组。然而1999年7月，中共邪党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，让我们失去了和平的修炼环境，我家的这个学法小组也就停了。在2004年，我的大儿子儿媳被绑架，我们当地很多同修都参与进来营救、加持、帮助我们。我也在同修的配合下走出去，以营救儿子儿媳为由，请正义律师向公安、检察、法院、司法，包括后来的监狱、看守所、劳改局等部门讲真相、要人，唤醒世人的良知和正义。虽然儿子最后被非法判重刑，但我并不执着这个结果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很多同修和我都将真相讲到了我们曾经讲不到的地方，同修们也形成了整体配合的环境，为我家后来恢复学法小组以及平稳地走到今天奠定了基础。从2004年开始，我们的学法小组就在同修们的提议下重新恢复了。走到今天近十年的过程中，虽然也有一些干扰，但我们从来没有再停下来过。记得有一年，曾来过我们学法小组的一位同修被绑架了，以前我们小组的三退名单都送到他那里去。那天我去他家找他的时候，在外面刚好就看到警察在他家非法抄家，之后同修就被绑架了。有其他同修传话到我这里，说我去他家的时候被照相了，叫我小心点。我的心有一点波动，那时候我们学法小组每个周末学法一次，来的同修并不都是固定的。知道我这个学法小组的同修很多，包括省线上的同修，大家想来就来，如果有事或者是什么不来的情况也有。但是作为我们家来说，每周学法的固定时间是要保证的。所以当听到同修说叫我小心点时，我还是有怕心。通过学法，我明白了学法小组是师父留下的修炼形式，这肯定没有错。至于说我们个人修炼中的不足和漏洞，都不能成为邪恶迫害的借口，也就更不能成为我们人为要暂停学法小组的借口。所以这事儿我没有提前和任何同修说，等到那周学法的日子，同修们依然按时来学法。学完法之后我才说了这个事儿，大部分同修都认为要坚持，当然也有个别的认为避避风声。最后我说，我们家的门始终是开着的。令我感动的是，很多同修当即表示，只要你家的门开着，我们就来。正是因为这样，我们家的这个学法小组才能一路经历风雨，不管在邪恶恐怖的压力再大的情况下，每周学法的那一天从来没有耽误过。第二部分，都是来听真相的有缘人。邪党所谓的开会期间，我家楼底下就有派出所便衣来守着，这么多年有好多次，其中最长的守了半个月，每天早上八点就来守，到晚上十点才走。对于这些上门盯梢的便衣，我和老伴儿没有把他们当成是恶警或坏人， 我们觉得他们都是来听真相得救的有缘人。我老伴儿主动下去和他们打招呼，开门见山的，但是很和气地问，你们是来守我们家的吧？往往这善意的一问，对方就很不好意思，支支吾吾地回答说是。接着老伴就跟他们说，那是谁叫你们来的呀？你们知道为什么叫你们来吗？我们都是修炼法轮功的。就这样给这些人讲真相，最后听明白真相的人不但感激我们，有的甚至就不守了，或者就是来打个照面，不再给邪党迫害大法弟子卖力。很玄妙的是，每一次来我家门口守着的人都不一样。我们知道这是师父用这个方式安排来听真相的，其实连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被叫来守我们家。有一次我见楼下有几个盯梢的，我就端着水果下去给这些人，他们边吃我边问，你们对法轮功了解多少啊？我们就是练法轮功的，法轮功太好了，好得让共产党害怕，才编造天安门假自焚来骗人。接着我还给他们讲三退，有的也就退了。说来也有意思，盯梢了这些人是轮流值班，听过真相三退的人就不见了，以后再见到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主动与我和我老伴打招呼，像老朋友。没听过真相的就一直在门口守着，我们外出或做其他事没下楼，他们就老不换班似的，非等到我们下去讲了真相才走。第三部分，来学法的同修一点都没少。这些盯梢的人对于我们这个学法小组几乎没什么影响，我家旁边几十米就是派出所，后来包括片警和国保大队都知道了我家是个学法小组，这里并没有显示的因素，我也尽量的注意安全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为了安全的借口而将同修拒之门外。很多同修也曾经建议说将我们这个学法小组分开几个组，我就请师父安排，我和我老伴都把这个人心放下了，来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也就很少受到这些干扰，就算见到楼下有人盯梢蹲坑，但是仍然上楼来学法，这么多年从未间断。到现在我心中已经没有了人多人少的概念，我总觉得是师父将同修送到我家的。去年五月的一天，我家遭到了这么多年来最严重的一次迫害，国保大队、公安局、派出所一共七个人闯进我家非法抄家，大儿子已经从监狱回来与我们住在一起，那伙人抢走了我家里所有的师父法像、大法书籍，印有大法好的人民币10000多元。当时我们给来的人讲真相，只有两个人动手抄家，其他人都坐在客厅静静地听我们讲，但是那次我们还是损失了很多大法真相资料，那次对我们家是个打击。我、我老伴、我大儿子，每个人也都有了自己的心，怕心、气恨心、争斗心等等。头一天抄家，第三天就是集体学法的时间。我曾想过提前告诉同修我家被抄的事儿，我只是想说这件事，并没有想要通知同修别来我家学法。我觉得每个同修根据自己的情况，反正我家的门总是开着。可是偏偏我从来没留下哪位同修的电话，没法通知。就这样等到学法的那一天，偏偏那一天来的人还是最多的。我们照常学法，学法后我就对同修们说了我家被抄家的事儿。有的同修当时表情就变了，有的没说话，有的就正念加持。总之同修的所有表现对我、老伴儿和大儿子都是考验，看我们的心怎么动。我当时心情很平静，同时我感谢那天来的这么多同修。我说我们家的学法小组还会继续，愿意来的就来。还是那句话，我家的门总是敞开的。让我感动的是，到第二个星期学法的那天，来学法的同修一点都没少。第四部分，珍惜同修缘分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家这个学法小组除了给同修们提供固定的学法交流的环境，同修间需要真相资料、大法书籍也都会请我去找。我感觉我的心就是在维护这个学法小组中不断的宽容起来的，因为各种各样的同修、各种各样的表现都会有，时时都遇到来自同修间的心性摩擦，没有坚持学法的保障，没有不断提高扩大容量的胸怀，维持我们家这个学法小组真的很不容易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老伴同修非常的支持我， 配合我圆融我家的学法小组。我大儿子初遇回家后跟我们一起住，对学法小组也都是积极配合。渐渐的，我家除了学法时间之外，也有很多同修会来，说这事儿说那事儿的。同修在我家吃饭是经常的事儿，这么多年我没嫌弃过，而老伴儿也在不断的提高中放下自我，放下个人习惯甚至喜好，每次都默默的做饭做菜招待。这事儿看起来平常，一次两次十次也许都不怎样，但是多年来每周都有，甚至每天都有时时的考验，这就不太容易放下了。我们甚至都尽可能多的放下自己家出游外出的时间，总怕同修有什么事情来到家里没人在。我们就是这样珍惜同修们来我家的缘分。第五部分，互相扶持，共同提高。我们学法小组老年中年同修都有，每周学完法之后，大家就分着拿真相资料。才开始的几年，大家都是每人拿个五六份真相资料，最多十多份。随着学法的深入，渐渐的就出现了真相资料神韵光盘不够的情况。很多同修因担心没有真相资料，都赶在学法前就到我家里来把真相资料事先装好。我也从不强求每个人要拿多少，同修们都是自愿。做得好的同修拿得多，开始不敢做的就拿几份，也是突破，最后也就发得多了。我们学法小组70岁以上的老年同修比较多，每周学法后就互相邀约，三三两两到公园里集市上讲真相发资料。每逢春秋两季，公园里春游秋游的学生非常多，老年同修们就给那些小学生中学生讲真相，孩子们都很爱听，争着要神韵光盘。除了讲真相，老年同修时间多一些，有空就到监狱看守所附近近距离发正念，解体邪恶。我们学法小组曾有一对从外地来的同修夫妇俩，老伴曾被非法关押过，还遭到殴打。从监狱出来后，怕心一直很重，被迫害的阴影很浓。就是因为害怕当地恶人的骚扰，才跑到女儿家里来。在我们这个学法小组学了一段时间法后，我们就和他们夫妇俩交流，并在同修配合下，首先帮他老伴彻底揭露迫害，然后又给他写了控告，控告监狱对他的酷刑迫害。外地同修夫妇一步步走出来后，现在早已不再躲在女儿家了，回到当地向所有曾迫害过他们的人发控告信，讲真相，开辟出一片天。还有一位老年同修，由于不精进，身体被迫害得很厉害。第一次来我家学法时，是由保姆搀扶上来的。随着不断的学法，现在早已辞退了保姆，自己来学法了，也配合做讲真相的事儿。像这样的例子，我们学法小组还有好几例。我们同修一步法，理应互相扶持，正念加持。看到同修们的变化，我更感到学法小组的重要。每逢有同修被非法开庭，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都首先协调配合，统一发正念，并尽可能赶到开庭地点，近距离发正念，进入法庭参与旁听，加持被迫害的同修。在外地开庭的，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们，有负责联络找车的，有负责开车的，能去的都尽量安排好自己的时间，放下手头的事儿。整个过程中，大家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和升华。第六部分，新老同修共精进，救人不松懈。学法的目的并不单纯为了个人修炼，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也都明白这一点，所以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们在救度众生讲真相上都没有松懈过。我老伴多年来一直坚持面对面发神韵光盘，我们家住的这一片，每年的神韵光盘几乎都发过来了，是凡出门买菜、办事、坐车都带着神韵光盘，碰到有缘人就发。我也配合我老伴儿发神韵光盘，劝三退，发真相资料。包括我们俩的单位，老伴儿单位每年要去报到，老伴儿就带着神韵光盘，一个办公室一个办公室的发。老伴儿讲真相劝退做得很好。我大儿子出狱回家后发神韵光盘、破网软件、真相资料，一直没间断过。在这些方面，我就不及老伴和儿子了。我们小组中年同修也不少， 有的主动担当起做资料，突破不会用电脑，害怕设备的障碍，在自家开启小花，保证需要资料的同修，有的就随时的带着真相资料光盘，见人就发。这样的同修在我们小组有好几个。有一个才修炼两年多的同修，悔恨自己没早走入大法，抓紧一切时间想多做救人的事儿。经常是一个人骑着单车到路口、公交车站、停车处，面对面的发神韵光盘。有时还会出现他一边介绍神韵，世人一边排着队来接神韵光盘的场面。还有一个同修，老家在附近的县份，他常常一个人背一大包真相资料、九瓶共产党等回家乡，连夜将真相资料走街串巷的发完，第二天又坐车返回。另一个同修歌唱得好，跳舞也很有天赋，除了自己做真相资料，自己随时发真相资料外，他还会到文艺广场唱一两首大法歌曲。广场上人很多啊，听到这么好听的歌声都挤过来问，这是什么歌啊，怎么这么好听。同修随即拿出包里带的神韵光盘介绍说，这么美的歌曲都是出自于神韵晚会，你们快回去看看，还有更好听更好看的呢。很快整包的神韵光盘就被抢光了。我们学法小组有一个同修，从最初到我家来学法，见到楼下有人盯梢有警车，转头就走，到现在已经能自己发资料发光盘，即使一个人去参加宴会都带着神韵光盘赠送给有缘人。这样的故事我们这个学法小组近十年来有过很多很多，要说起来每个同修都是一本书，都有讲不完的故事，每段故事都如一首诗，意味深远，回味无穷。我不知道和这些同修们的缘分有多深有多远，在师父的安排下都能来到我们的学法小组聚在一起，为了证实大法，为了救度众生，放下自我，整体配合。在此我以及我们学法小组的所有同修们无比感恩师父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们一定努力精进，做好三件事，救度更多的众生，叩谢师恩和师。
各位同修，这期的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次节目再会。